多。因为中国人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概念，是说谈到钱就熟了。很多时候说钱呢很重要，可是呢钱不要谈啊，因为谈到钱呢这个事情好像就变成很熟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很多时候这个话题是我们避而不谈的。而且中国人在提到钱的时候并不像西方人这么赤裸裸的。西方人在提到钱的时候，他就 money 就是 money， 他肯定直接就来的。可中国人他会用很多其他的词来代替这个钱这个词啊，比如说孔方兄啊，我们说这个孔方兄就是以前的铜钱是外面是圆的，里面是方的啊，外圆内方啊，那我们叫它叫孔方兄啊。那我们会有很多其他的词来顶替啊，来顶替。以前讲到官场上的这个腐败的时候，说官员要向人家这个索贿的时候，你去叫他去办什么事情，他会说，他说我要研究研究啊，那研究研究呢，你就要听懂，他的意思是说我要烟酒烟酒啊，我要烟，我要什么，我要酒，有一次有一个人跟我讲说，他说，他说他给一个当官的这个送礼了，但他是很气愤的，因为那个当官的受了礼之后也没有帮他这个做事情，他就跟我这个抱怨啊，他就跟我讲了一个笑话，他说我去给他送礼的时候，他说千万不要千万不要啊，那千万不要千万不要让我商议商议，他说他是一千万他不要，他要上亿，千万我不要，千万不要，千万不要，我商议商议商议商议，他不跟你提一个字，商议商议就是上亿啊，上亿啊，你要这送钱要送上亿才可以，千万我不要的。那中国人就讲到说这钱的时候，都会比较怎么说呢？比较客气。好像就觉得说提到钱呢就熟。可是呢我们又很清楚知道说，对于一个在今天这个社会当中，在这个人群当中去生活的人，我们的物质的需要是必不可少的。上帝也并没有叫我们从此以后作为一个基督徒之后，我们就远离这个人群，也远离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的这个需要。而且上帝也并不排斥基督徒成为一个富有的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去看旧约的圣经的这个历史的，我们发现说圣经里面经常会讲到说，你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如果我们去看这三位这个犹太人的这个祖先的话，你会发现说，无论是亚伯拉罕也好，无论是以撒也好，无论是雅各也好，他们在物质上都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啊。那可是呢，物质上的丰富并没有影响到他们在属灵上的虔诚，那物质上的丰富也并没有让这些人在物质当中迷失掉自己啊。所以我们怎么样去看待金钱啊？怎么样去看待上帝所赐给我们的金钱？那这是我们今天跟下一次我们所要去讨论的一个话题。我们刚刚读到一段圣经是在彼得前书第四章里面。那在这段圣经里面彼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有一个身份啊，这个身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身份，那这个身份叫做管家啊。 那什么叫做管家呢？就当一个主人，他把一整个家庭，包括家庭里面的生活起居，包括说所有的这个财产啊，都交托给这个人来管理的时候，这个人就叫做管家。所以你要做管家的时候呢，这个对于管家的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你要忠心啊，你不忠心的人是做不了管家的。那一般都是主人对他有足够的了解之后，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托付的人，那然后呢才会把他升为管家，然后才会把各种各样的事情托付他去管理。而对于管家来说呢，他要很清楚知道自己的这个位置跟自己的这个定位啊，你既然是管家，你也要知道说这些东西它的所有权并不是属于你的，你只是受托付去管理你现在手上所有的这一切而已。那可能这个地契在你的手上啊，你可以去买，你可以去卖啊，你觉得说这块地我要把它卖了，或者你觉得这块地比较好，我要把它买过来，你可以去做任何的这个决定。可是呢，在你的头脑里面有一根弦要一直奔在那里的，那就是说这个土地虽然在不断的买卖，虽然在不断的增值，但是这块土地永远的所有权它不是属于我的，我只是一个管理的人而已。那圣经里面说，他说你要去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啊。换句话来说，基督徒在人世当中应该明白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所拥有的所有的一切东西的来源是从上帝那里而来的。那我们今天手上所用的所有的一切东西，也是因为上帝看重我们，所以上帝把这些东西托付给我们来管理啊。所以我们是这些事物的管家，同样在所有这些事物当中也包括金钱，也包括物质啊。物质跟金钱也是上帝给我们的福分跟恩典当中的一部分。那我们今天在面对这些物质跟金钱的时候，我们所需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需要有清醒的头脑，我们需要有清楚的定位，我们需要不要让自己在物质当中迷失掉自己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中国人对于君子有要求的啊，有要求的，说你在贫穷的时候呢，你需要守着你自己的这个本分，守着你自己的尊严，对吧？所以中国人讲到说这个君子的时候说，这个君子不吃嗟来之食啊，嗟来之食，就是说如果今天有人你在很贫穷的时候，有人说Alice 因为我你这个我这里有东西给你吃，那作为一个君子来说，就说我什么啊，我不要啊，我不要，因为为什么？我有我的尊严啊，你有你可以给我，但是你在给的时候，你不能够把我放在一个你完全藐视的一种状态当中啊啊。而且到一个中国人原来在君子的这个要求里面，甚至到了更高的一个状态，是说有一个泉水，它的名字叫做盗泉啊，强盗的盗啊。那说这君子在口渴的时候碰到这个泉水，说我不喝，因为它的名字叫什么啊，叫做盗泉啊。这个是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就有的。那这是在贫穷的时候，可是在贫穷的时候有诱惑，贫穷的时候有挑战，贫穷的时候也会有各种各样对你的要求。换到这个有钱的时候，富贵的时候呢，中国人同样讲说，你要什么？你要富贵不能淫，富贵不能淫。为什么说富贵不能淫呢？ 因为保暖思淫欲啊。人穿得暖了，穿得暖了，吃得好了，物质条件丰富了，然后呢，这个犯罪的这个花样呢，也就会翻新了，也就会越来越多样了。所以我们现在是处在全世界是处在一种经济高速发展的一种状态当中。我们去看，今天去看说我们去看评判一个国家是不是足够发达，首先是以它的经济来作为考虑的。那我们今天去看说我们每一年这个世界的这个发展的时候，我们去评价，比如说在中国大陆这几年、这十年、这二十年的时候，一个硬性的指标就是全民生产总值，就是 GDP 你说我的经济增长一年是8%啊，7%、6%我一定要让它维持这个状态去运转。那这个经济增长呢，就说明说我们的国家在发展了。那这是今天这个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可是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我们的道德在怎么样的一个变化？我们的价值观是不是准确？我们的为人处事的这一个标准是不是有迷失？可能很多时候并没有被足够的这个关注到。所以我们需要，基督徒需要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能够对金钱有非常清楚的一个认识。那第一呢，我们要讲到说金钱的性质这句话很书面化，但是变成这个很直白的一句话，说钱到底好不好啊？这是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就是钱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丽珍，你觉得钱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那钱是好东西，有多好呢？非常好，非常好。好到什么地步呢？金钱就是价值。Michael 好还是金钱好？那如果有矛盾呢？看什么样的矛盾？都是好的。那就不好。所以它有时候是好的，有时候是不好的。所以你的答案在变。你刚开始的时候说钱是好的。所以从金钱的本质上来说，它可能好，它可能不好，它可能好，它可能不好。它并不是说它就是一定好，或者说一定不好，它是可能好，可能不好。而且它自己本身并不能够决定它会用在怎么样的一个用途上，对不对？那张红，你觉得呢？已经讲得很透了，那你觉得好不好呢？但是以后都叫你总结发言就好了。我们经常会听到一句话，这句话就是说金钱是万恶之根。而且很多时候呢，很多人会在用到这句话的时候会加一个括弧，说这句话是从圣经里面来的。那这句话到底是不是从圣经里面来的呢？万恶之根这个词确确实实是从圣经里面来的啊。那钱，这万恶之根跟这个钱有没有关系呢？确确实实也有关系啊，也有关系。但是呢，我们为什么鼓励大家去读圣经的原因就是这样，因为很多的基督徒对于圣经的话是一知半解的， 一知半解比完全不懂还要更加的危险啊！为什么？因为一知半解是你以为自己已经什么，已经懂了，已经明白了，然后把你自己的观念建立在你一知半解的这个理解上面，这个观念很可能是错的。那完全不懂的人，他可能会有一个很开放的一个胸怀，说哦，我不懂，所以我需要去圣经里面去看看他到底是怎么样去说的，然后再建立起我的这个观念。可是很多时候一知半解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哦，我懂了，可是其实呢，你并不见得真的能够懂。所以为什么说读经很重要？读经就是让我们能够对圣经有一个完整的一个理解。贪金钱是万恶之根，这句话并不是圣经里面的话啊。圣经里面的原话是什么呢？圣经里面是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节的时候，圣经说得非常清楚，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所以你会发现说，钱财前面加了一个贪，那如果用圣经的标准去衡量贪的时候，就当某一个人对某一样东西非常的渴望，渴望到他愿意付上自己一切的代价的时候，那这样的一种行为就叫做什么？就叫做贪。而且甚至这个贪被归入到十条诫命当中的十条诫命当中，成为当中的一条，说你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仆婢，任何的这个东西你不能够去贪啊。你可以说哦，我想要去得到这些东西啊，你可以去盼望，但是你不能够什么，你不能贪。因为盼望的时候是说哦，我要努力，我要怎么样运用正常的途径，我要怎么样努力去用合法的这个方式来获取这样东西。可是贪的时候呢，会让你不顾一切的啊，会让你不顾一切的。你对钱财贪恋到一定地步的时候，到最后你会变成一个为钱财而活着的人，你是活在金钱的权势之下，而不是活在金钱的权势之上。我们要明白这个区别。刚刚丽珍讲到一点，说钱财要被我们所使用，而不是钱财来使用我们。换句话来说，我们是钱财的主人，而不是钱财是我们的主人。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哦，我不可能成为钱财的奴仆，但是事实上很多人会成为钱财的奴仆。而且你在成为钱财的奴仆的时候，你可能自己都不见得会知道你自己处在非常可怜的一种状态当中。文学作品当中有很多关于守财奴的这样的一些描写啊，比如说这个吝啬鬼哈，那说他一辈子所最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躲在自己的小房间里面去数他那个箱子里面的钱啊，箱子里面的钱。这个是外国的吝啬鬼的这个形象。中国的吝啬鬼的形象是一个很有钱的这个财主，临死之前呢，这个家里的孩子围在一起问他，要对孩子们有什么这个交代。这个吝啬鬼这个只做了一个动作。这个动作不是说我胜利了，我要死了，那动作是说他，我当中有一个儿子知道他的心，他就知道说爸爸是说那个油灯里面的灯绳呢有两根，太浪费了，应该把它拿掉一根。他就说，有两根啊，这个灯绳还有两根，我死不瞑目啊。那说儿子就把那个灯绳就灭掉一根，他马上就闭了眼睛就去了啊，留下的财产给谁呢？给这三个儿子，一下子就浪费光了。那钱在你的这个手里面啊，你如果对他过分的贪恋，可能 你会处在一种状态当中，说你有钱，你在不断的积累这个金钱，可是呢，你的物质生活，你身边的人并没有因为你的丰富而变得丰富。中国有前段时间有很多所谓的贪官污吏被发现，那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例子是说，有一个贪官贪了上亿的人民币，然后呢怎么办呢？后来被搜出来的时候说，他专门在外面租了一个房子来存钱啊，存钱，存的什么？存的是现金，因为现金不能够存银行，存银行的话你会被人发现说这个钱怎么会在你的这个户口里面，所以呢他贪了很多的钱，所以他就租了一个房子，然后把这钱呢这个全部都藏在那里，然后到他家里面去的时候就发现说他床底下也是钱，墙壁里面也是钱。可是他每天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呢？他每天生活是怎么样的呢？因为他很怕别人知道他贪钱，所以他穿衣服呢都是穿破的啊，穿衣服都是穿破的。然后他呢这个每天呢骑着自行车去上班啊，然后呢这个房子呢是住的非常的狭小的一个房子。也就是说他有这么多的这个钱呢，他自己其实一丝一毫都没有享受到，他是想着说有一天呢可能我离开这个中国了，我就可以大把的这个花钱了。所以很多人说这个人躺在钱上面睡觉可是呢他没有过一天好的生活，还把自己过到牢里面去了啊，还把自己过到牢里面去了。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就人有一个想法，想要不断的去累积自己的财富，可是他在累积自己的财富的时候并没有想到我要怎么样去运用我的这个财富。那圣经说的话也非常的清楚，也非常的明了，说如果一个人对于金钱没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认识的话，他可能会被引诱离开正确的这个道路，而且会因为金钱产生许多的愁苦，而这些愁苦会反过头来伤害到他自己啊。所以这是圣经里面对于金钱的一个描述啊，一个描述。那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要对金钱有一个性质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金钱是中性的。上帝给予我们的所有的东西我们所用的所有东西都是上帝恩典的一部分。所以如果金钱是万恶的，那就是这里面有一个逻辑思维，就是说如果上帝把金钱给我们，那我们不应该来向上帝感恩嘛，因为金钱是不好的。上帝如果给了我金钱，我应该跟上帝这个抱怨一下，说哎，上帝你又给我钱了，上帝你又给我钱。不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为着我们从上帝那里所领受的所有东西来向上帝来感恩。金钱也是上帝所给我们的这个福分当中的一部分。所以同样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里面，圣经这样告诉我们说，他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去依靠钱财，你需要去依靠那赐钱财、赐恩典、赐平安、赐喜乐给你们享受的那一位上帝。换成另外更简单的话来说，一个孩子，你不要去依靠你父母给你的钱，你要去依靠那一位 给你钱的那一位什么？那一位父母啊，这个是不一样的。那为什么保罗要去提这样的一句话呢？因为当时罗马帝国是处在同样的一种商业的一种热潮当中，很多人去评判一个人的成功与否，就是以他的钱财多少来作为评判的标准的。在这样的一种标准风行下面，就变成说人们每一个人都在追逐着钱财，而且努力去追逐钱财，而且是不择手段的去追逐这个钱财。只要你追逐到了，那不管你的得到的方式是什么，那都是对的，都是好的，因为你已经有钱了，你已经捞到第一桶金、第二桶金、第100桶金。那至于说你是怎么样的方式拿到的，怎么样得到的，没有人去在意，也没有人去想。那这个钱，这个金钱里面到底有没有罪恶在当中，也没有人去考虑的。我们要知道说金钱里面可能是有罪恶的，如果你拿来的方式是不准确的啊。如果你生活在100年前、100多年以前，你可能就要去想想说，哎，我这个金钱里面是不是有着黑人奴隶的血在里面啊？我是不是在经营这样的一个生意，这个生意是以人口贩卖来作为牟利的，这个谁作为这个基础的？那这个金钱的积累是不是合乎上帝的心意？我如果是做钻石买卖的，也许我需要去想说，哦，我今天这个拿到这批钻石，这批钻石里面是不是有着许许多多的工人的血泪在这个当中？那这个途径到底是合法还是不合法？你今天看到这个商店里面摆的这些钻石都是璀璨的，都是好看的，都是漂亮的，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说，那可能它的原产地的那些这个挖钻石的人，或者说是采集钻石的人，他们是处在怎么样一种生活的一种状态当中？这个可能都是我们需要去考虑的一件事情。所以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对于我们的一个提醒。今天圣经对于我们的提醒是说，你可以去获取这个财富，但是你不要去依靠这些财富，因为财富是无定的啊，无定的，它今天在你的手里面，明天不一定在你的手里面。今天也许它可能在某一些事情上可以给你带来帮助，但是钱财在很多事情上它是无能为力的啊。我们不要认为说钱能够解决任何的这个事情，钱不能够解决任何的事情，也不能够帮你消除一切的这个烦恼。我们所要依靠的是那位厚赐百物给我们的那位神。而在生命记里面，圣经说的更加的这个清楚，圣经说，他说你要知道你过去得为业的那个地呢，有河，有泉，有水，然后呢有小麦，有大麦，有葡萄树，有无花果树，有石榴树，有橄榄树，有蜜。上帝借着他的仆人提醒以色列人说，你要知道你现在所看到的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上帝给的，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你在那个地方不缺食物，一无所缺啊。矿场说，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矿场也是什么，也是上帝所赐的。然后你吃得饱足，你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上帝，因为他将美地赐给你啊。换句话来提醒我们说，你今天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归根到底不是人类自己有的，也不是人类自己创造的，是上帝所给予我们的。然后呢，如果生活条件好了之后，你需要去注意什么呢？你需要去注意说，恐怕你吃得饱足，房子也住得好了，你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财产也多了，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 增添，你所有的全部都在加增，好了，你的物质条件已经越来越丰富了，越来越能够让你能够有享受了。那圣经提醒我们说，在这个时候你需要注意什么？说你不要心高气傲，你不要忘记耶和华是你的上帝，你不要忘记是谁把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如果不是上帝，你们今天还在做奴隶啊！如果上帝不怜悯我们，我们今天还是一个在罪恶里面挣扎的人。如果我们今天上帝不怜悯我们，上帝不拯救我们，我们在这世界上永远都是过客，我们在这世界上永远都是寄居的，我们在这世界上永远都是客旅。如果上帝不拯救我们，如果上帝不给我们永远的盼望，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不过都是虚空的虚空。所以不要觉得说金钱增加了，我银行里面户口多了，我的人生就可以衣食无忧了。其实很多时候当你物质增加的时候，你需要更警惕自己啊。然后呢，恐怕你心里面说，这货财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能力得来的。注意申命记第八章第十八节说，你要知道，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上帝，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换句话来说，你赚钱的能力是谁给你的？是上帝所给你的。你有机会，你有聪明，你有智慧，你有健康，你有这个能力可以去改善自己的生活。你要知道，这个得货财的能力是上帝所给你的。所以呢，今天我们要知道，这些源头是从上帝那里而来。我们今天手上所拥有的一切是上帝所给我们的恩典的一部分，我们是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金钱的管家，不是金钱的主人啊。上帝把这个金钱给我们，我们并不代表我们对于金钱有着完全的这个主权。上帝是把这个金钱托付给我们管理。那接下来就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要凭着什么样的标准去管理这些金钱，这些金钱在我们手中要怎么样去运用，怎么样去使用上帝所给我们的这些财富，并把它用在正确的这个途径、正确的方式上。那这是我们在下一次的时候我们所要去考虑的一个问题。那所以希望呢，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能够知道说，物质、金钱它是中性的，它并没有善恶之分。它之所以会有善恶之分，是在乎我们的一念之间。你可以让这笔金钱给自己增添一些享受，你也可以运用这笔金钱去改变一个人的人生。大家不要觉得说我手上没有这个力量啊，大家不要觉得说我手上我没有多少钱，我可能银行存款里面只有几千块钱。可是你要知道说，有很多时候可能$100在某一个地方可以让一个小孩子从一年级读到三年级。你可以拿这$100让自己去好好的去吃一顿啊，你觉得说我有享受到了。享受到了。可是你也可以同样想到说，我可以用这$100去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啊，可能他可以从没有读书，他可以变成这个有机会可以去接触到知识，可以接触到更广阔的一个世界。所以圣经里面很清楚说，金子银子不是我们的，金子银子是谁的？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上帝并没有说金银是俗的，上帝说金子是我的，银子也是我的。但今天上帝把金银 交给我们的时候，那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人生当中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我怎么样去面对上帝所托付给我的财富。所以大家不要去抗拒赚钱啊，大家也不要觉得说金钱是不好的，金钱是万恶的，金钱并不是不好的啊。一个教会的发展需要经济啊，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需要经济，我们可能需要去印免费的书啊，我们需要去办各种各样的这个活动。那我们今天拿到的这些圣经啊，我们今天拿到这些圣经啊，如果照着成本上来说，圣经应该是世界上卖的最便宜的书。那如果你今天去中国大陆，你会发现说这个圣经的价格在所有的书当中的这个价格是最低的，而他用的这个纸张呢又是所有纸张当中最好的啊，最好的。那为什么能够有这么低的价格，又有这么高的质量，又能够用这么低的代价能够拿到这本圣经？那是因为许许多多的人运用他的这个金钱去捐给世界圣经公会，那世界圣经公会去买这个纸，去下订单，去印刷，然后补贴无数的钱进去，只有一个目的，就希望说更多的人能够有机会读到这一本书。那我们现在越来越少了，因为这个美国的政策发生这个变化。如果我们以前在美国全国境内我们去住这个酒店的时候，那你可以在船头看到免费的这个圣经，然后他会告诉你说这本圣经是可以拿走的。但现在因为这个政策变化呢，你不能，很多酒店不能够再把它放在你的船头柜上，但是你打开抽屉的时候，可能那个圣经还是在柜子里面。他同样告诉你说这圣经你是可以拿走的。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组织叫做基甸，那他们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去筹钱，很多人愿意把钱捐给他们，然后他们拿这些钱去印圣经，然后就免费送给这个酒店，然后告诉酒店的人说，你们把每一个房间都摆上这本圣经，但这个圣经只要有人愿意拿你就给他拿走，如果拿走了你们就再摆一本新的上去，没有钱做不了这样的事情。那所以怎么样去运用这些金钱是我们今天要去考虑的。我是不是把钱用在上帝所喜悦的路程上啊？把使用在上帝所喜悦的这个事情上。有许许多多人，有许许多多所谓的浪子，有许许多多甚至在人生快要崩溃的这个时候，他在船头柜上看到这一本圣经，这本圣经里的某一句话改变他的这个整个人生。这样的例子我们已经屡见不鲜。可这本圣经我们可只要捐多少钱就能够让他复印，就能够让他成为摆在船头柜上的东西呢？那绝对不用100美金，可是这一笔钱就可以去拯救一个人的生命。所以怎么样去使用金钱，要把钱用在什么样的地方，上帝对于我们的金钱的使用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意，我希望我们在接下来这个星期当中，我们大家都可以好好的去考虑一下。我也相信说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都有上帝所给我们的恩典和赐福，我们手上也都有可以使用金钱的这个能力，怎么样去用，用在什么地方，这同样是上帝希望我们去考虑的一件事情。所以但愿上帝能够赐给我们有聪明有智慧，让我们能够照着上帝的心意来建立自己对于金钱的观念啊，这是愿上帝能够祝福他的话语，也愿上帝能够祝福大家。